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父亲节，在这里祝贺每一位父亲，父亲节快乐。特别在这样一个的疫情那么严重的一个时刻，更需要祝大家健康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喜乐，有平安今天我们用了一个比较特别的的一个形式来进行今天的的敬拜哈。我们有陈弟兄，有戴兴姐妹，他们参与在这个的敬拜的里面。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哈，可能有不同的时段，但是呢我们还是能够透过这些的的 technology， 我们可以把我们都连在一起我们同心的来一同的去敬拜我希望在往后的日子的里面，我们也希望邀请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同的敬拜小组，我们一同的来参与这样一同的敬拜虽然我们并不能够一起坐在同一个的地方，但是我们同心我们把我们的颂赞，我们的赞美我们对神的敬畏的心一同的献在神的面前。所以盼望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往后日子里面，我们特别希望弟兄姐妹更多的来参与在这个的敬拜里面除了我们一家人在这里之外，也邀请其他的家庭透过这些的 technology， 我们一同的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的敬拜的一个时刻。父亲节当然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有关父亲的信息。我选了一段可能大家平常读圣经的时候没有太留意的故事来跟大家来谈一谈父亲这个角色怎么样对孩子带来的影响。我们先来读这个的圣经我们今天会读创世纪的48章，我们会从第8节读完20节，然后49章我们读第1、第2跟28节两处的圣经。好，那在我们读这个圣经之前，让我稍微用一点点时间讲一讲这个背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的经文，还是说这样的一个故事呢？我们知道雅各他有12个儿子那这个约瑟呢是雅各最爱的一个儿子但是因为我们读的那个创世纪，我们就知道约瑟被他的兄弟卖去埃及了，所以跟雅各分开，后来他们相认了。到了这个年老的时候这个雅各要为约瑟的两个孩子来祝福在他的心目中他把最好的给约瑟，所以呢他把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归纳为他12个儿子的位分的里面所以成为12个的支派，那其中一个的支派。所以后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进到这个迦南之后他们分地的时候，你会从里面看见就没有约瑟这个的支派，就是约瑟这个名字却有他两个儿子的名字这个以法莲跟马拿西这两个的儿子就成为两个支派所以呢约瑟在这里呢就是这个雅各就是为约瑟这两个儿子来祝福后来就成为12个支派里面的一份子所以约瑟就承担接受了2个支派在他的身上所以好，我们有点点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就来读这个第8节到第20节，我们把这个故事稍微来读一下，然后我们来思想究竟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能够学到什么的功课。好，我们一起来 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父亲，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为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领出来，自己就念伏于地下拜，随后拉着他两个儿子，以法莲在他的右手边，对着以色列的左手，玛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的跟前。以色列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剪搭过左手来按在拿西的头上，玛拿西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的祝福说：“愿我主亚伯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个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此月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玛拿西的头上。约瑟对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是以上。好，我们再来49章第1、2节以后28节。雅各叫了他的儿子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见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父亲以色列的话。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那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里面呢，我们会发现有可能有一些并不很熟圣经的弟兄姐妹，还是一些慕道的朋友，可能就有一点的混乱了。这里有两个名字，雅各跟这个的跟这个以色列这两个的名字出现。那么究竟人为什么有两个的名字出现呢？这里49章的1节不是说吗？雅各叫了他的儿子来，然后说你们聚集，然后第二节说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所以雅各跟以色列就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不过有两个不同的名字。雅各是当他出生的时候，他父母为他改的一个人名字。那后来呢，神赐他另外一个名叫以色列啊，所以呢，雅各以色列就是一个人，就是同一个人。所以当我们在看这段的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就把这两个人啊，无论是讲以色列也好，讲雅各也好啊，我们都把他看成一个人就好了，不要太混乱哈。以色列就是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好，那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啊，整个的故事的重点是放在哪里呢？是放在这个雅各为 孩子们祝福的一个的一个的故事，一个的重点。那刚才49章哈、啊、第一第二两节就告诉我们，他叫了所有的孩子来，然后就从第三节一直到这个27节都是这个的雅各跟对孩子们的祝福的一些的内容。但是呢今天不是跟大家来探讨雅各为孩子祝福的内容啊，所以呢我就不会太强势的跟大家来谈究竟这个祝福的内容的意思是什么啊。那反而呢我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样来去留心看啊，这个故事的里面父亲是如何为孩子们祝福。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段的圣经来让我们看见哈、啊、雅各这一个的老父亲哈、啊、是怎么样的在他的生命的当中啊经历了一生的遭遇之后学会了怎么样为他的孩子们来祝福啊。所以呢这个是讲父亲为孩子祝福的一个的故事啊，所以这个重心啊。那么首先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很快的时间来了解一下究竟祝福和这个举动和这个动作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啊。中文是祝福啊 ,best, 啊。那中文的祝啊祝福的祝这个字呢是原来是描写啊一个人啊，更准确的讲是一个男人跪在哪里啊，向神来祈求的这样一个的动作啊。所以祝这个字就是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这样的一个的事情，这个就是祝啊。祝福是什么意思呢？一个人为另一个人祝福，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为另一个人的祝福的时候，他是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把他希望的福气赐给他哪一个他要为他祝福的人。比较简单来讲，比方 A 要祝福 B 的话， A 是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把他心目中想祝贺的那个人 B 的那个福分，求神把这个福分赐给 B。 所以并不是这一个人祝福的过程的里面能够把这个福给那个受祝福的人，他是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给予他心目中想要的那个福给那个的对方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一个的事情，祝福不是单单口头的一个的一些的话啊。圣经里面讲到位分高的是为位分低的人来祝福啊，不为位分低的为位分高的来祝福啊。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的次序，所以都是父亲为孩子祝福。那我们没有看见圣经里面记载另一方面是孩子为父亲祝福，没有啊，都是位分高的向位分低的来祝福，就是位分高的向神祈求，希望这个位分低的领受从神来的那个福气。所以在这里当然是更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个位分高的当他这样祝福的时候，他就有着哪一种的义务，哪一种的责任来帮助这个位分低的人来得到，来承受到这个从神来的这个福气。那刚才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啊，我们看见以色列雅各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啊。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好像似曾相识的一种的感觉，好像是不是很熟啊，从哪里见过啊这样一个的图画呢，一个好像很类同的一个的图画呢啊。其实雅各啊，如果我们用简单啊，我只是说如果我用简单的一句话 啊，来形容雅各的一生。他是一个不断求祝福的一个的人啊，在他雅各的一生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转捩点 turning point， 有两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啊，都是与祝福有关的啊。那第一个他的祝福是应该怎么说呢，雅各不是他父母亲的独生孩子，他有一个双生的哥哥 twin brother 啊，这个双生的哥哥啊，以扫。我们读这个故事，我们知道了啊，以扫比这个雅各早出了一步，就成为了哥哥。那这个的这个雅各呢，从还没出生他就不服气啊，他一直就跟这个以扫来争啊，他不服气要争这个哥哥的这个的身份啊。所以呢雅各的一生的里面一直追求一个什么，一个祝福。但是当我们读雅各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的事情的发生。他因为是弟弟，是次子啊，不是长子啊，所以呢以色列的还是说犹太人的的传统的里面啊，长子是承受双倍的家中的产业啊，这个是物质上还是其次啊，他们更看重的是什么，长子是拥有家中宗教的一个的领导的一个的位置。所以家里面所有这些宗教的活动就是这个长子啊来主持的。所以他在整个的所谓的种族的里面啊，他担任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角色。所以长子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的身份啊，就是不单只是以色列人的传统是这样，我们中国人也不是一样吗？我们都明白哈，在古代的里面，长子长房是非常高的一个的身份一个位置啊。雅各啊，他不服气啊，他从出生开始他都不服气啊，他在成长的过程的里面啊，他常常尝试去跟他哥哥来去比较。那我们看见哈。啊在这个出埃及记27章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啊，创世纪的27章啊，记载这个的雅各的父亲以撒，当他年老了，圣经描写他说以撒年老了，眼睛昏花不能看见，跟刚才我们说读的这个雅各的 situation 一样的啊，很相像的。那所以呢他就叫他的儿子，他的长子来对他说，哎呀，我可能也快走完这个人生的路了啊，哎呀，你弄的好吃的给我，然后我吃完了之后我为你祝福啊，把你应得的啊这个福分透过这样的一个动作啊赐给你啊。所以当他有这个心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当时他的妻子利百加啊，利百加呢是爱雅各的母亲啊，所以听见这样的一件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是不行不行不行哦，怎么可以给这个以扫啊取代了我所爱的这个儿子雅各的一个身份呢啊，所以他就叫雅各欺骗这个父亲。我们不去读哪些经文了，这27章啊，创世纪里面。他就叫这个雅各来扮以扫一样，来骗取了父亲对长子的祝福。他们心目中，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的观念里面，只要这个祝福一讲出来啊，他这个领受祝福的人就会承受这一切的，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人说，哦，这个遗嘱一给了他就是他的一样哈。所以雅各接受了不是属于他的祝福，是他的母亲利百加 心目中希望儿子得到的东西，就用了手段让这个他的丈夫以撒来为这个孩子来祝福。那这里跟我们刚才所读的故事的里面有一个很类同的一个的表达，什么表达呢？刚才我们读到约瑟把两个孩子带到这个以色列这个雅各的面前的时候，这个雅各说我要为你两个孩子祝福啊，然后他眼睛分花了，都看不清楚了哈啊，然后你看那描写是什么？他已经摆好了位置哈，让这个雅各祝福的时候哈，放着手上去哈，就是这个是长子，这个是次子，已经放好这个手放上去就可以祝福了。所以在约瑟的心目中，这个是长子在这里，这个是次子在这里，雅各你这样祝福的话就刚刚好啊，合符我的心意。但是我们读那个故事的时候，那个雅各并不是按照这个约瑟的想法，他放过手来啊，这个放在这个次子身上，这个放在这个长子身上。那个约瑟看见的时候，他说不是不是不是这样的啊，是八节啊，我父不是这样的，这本是长子，你要把这个右手放在他的头上啊，不要搞错啊。那不知道大家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想到什么，还是说你从这个故事里面看见什么？因为我看见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无论是利百加，无论是约瑟，在他们的心目中，长子的福分是属于我所喜欢的这个，他是长子，这个福分就应该给他，这个是次子，这个次等的就应该给他啊。所以当他把这个孩子带到父亲的面前，雅各的面前，让这个雅各为他祝福的时候，他并不是想到这个两个孩子本身是否配得这个祝福，他是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想法，希望他的祝福是临到他们的身上。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思考，还是说值得我们是反思的一样的事情。多数时候我们希望孩子，我们为孩子祝福是好的，真的，我们每个父母亲都会用尽我们的能力来祝福我们的孩子，那个是正常的一个的情况。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问，究竟这个孩子是否，还是说这个孩子在神的心目中是神如何来带领这个孩子，神的心意对这个孩子是怎么样的呢？可能我们当父母的，我们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们只是心目中想希望这个孩子怎么样，我们就求神把我们想要的东西给这个孩子。但是是否这个是神的心意，我们不问。就好像这个约瑟，就好像这个的利百加，他希望他所爱的孩子拥有好的东西，那没错的。但是我们发现雅各并没有按照约瑟的做法来去做这样的一个的事情。雅各经历了超过100年人生的经历，其实他怎么知道是100多年呢？因为当约瑟把雅各带到埃及的时候，这个埃及的皇来见这个雅各的时候，就问雅各究竟你的年日有多少啊？这个雅各就说了，哎呀，我在世寄居的日子是130年啊。所以雅各起码130多岁死了，我不知道 exactly 几岁哈，他说130年他的人生的里面，超过100年的时间，他才醒悟过来如何来为孩子来祝福。我说雅各一生都是追求被 祝福的祝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人生啊。他第一个啊，蒙他父亲以撒的祝福之后，他并没有得到什么好日子，对不对？我们知道，当他骗取了他父亲的祝福，这个本来不是属于他的，属于以扫的的福分，但是他骗过来了啊，骗了父亲对他的祝福。但是他拥有得到什么好处呢？什么好处都没得到啊。在因着这个缘故，他就开始流离失所啊，他就被他的哥哥来追杀，他就逃跑啊，流落异乡啊，在哪里过着一个当然是非常不容易的人生啊。在他的人生的里面，不断希望求祝福啊，但是我们发现雅各第一个被祝福之后啊，他并没有真正得到任何的好处，因为神的心意并不是在哪里。雅各的名字叫做抓啊，他喜欢抓，喜欢用手段去抓啊。但是后来第二个他人生的这转捩点的 turning point， 就是在这个的回归的路程的里面啊，他去到一个的地方啊，雅各渡口那边与一个天使啊，神的使者来在那里摔跤啊。他为什么在哪里跟这个神的使者来摔跤呢？因为他要这个使者来为他祝福。他说，如果你不祝福我，那这个创世纪32章啊，讲到他在那个地方为这个跟这个的从神来的一个使者在那里摔跤啊，他抓着那个使者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过去啊。当然后来神就为他祝福啊，改他的名字啊，叫他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叫以色列啊。以色列是什么啊？靠着神才能够得胜啊。雅各是什么？雅各是他靠自己去抓他人生的一切啊。所以这个的转捩点是因为神给他的真正的赐福，为他改了这个名字，所以他就不再一样的人生。所以当他见这个法老的时候，法老问他，哎，你在世的日子多少啊？他说，我在世的日子啊，虚到了130年，但是我平生呢，日子是又小又苦啊，不如我的列祖。这是他经过一生之后啊所得来的对他人生的一个的结论啊。雅各透过差不多100年多的人生经验，学会了一样东西，他不再按照传统当父亲的哪一种的心情，当好像他所爱的乐师，他就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不是了。他开始学什么？学按神的心意来为孩子来祝福。所以当我们看见49章28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节，这一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的圣经啊，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啊。49章28节，这一切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这一切是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的。所以他呢，他为他们祝福，如果我们因为没时间看哈，49章从他的长子一路开始这个从流变开始，他一直为12个儿子来祝福的时候所讲的那些的话啊，他是不是按照他自己的心意，他是按着他对神的心意，明白神是如何使用这12个的孩子，还说他明白神在这个12个儿子的身上他的心意是如何，来按这个的心意为他们说出那些祝福的话。 那我想这个就是整个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功课。究竟神把这个孩子们赐给我们当父母的，那我们是如何来看待我们这些的孩子啊？当然圣经说哈，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啊，这句话我们都知道，圣经都要说，但是谁的产业？有时候我们真的把这个孩子们看成是我自己的产业，不是，是神的产业，神是交托给我们当父母了，来去照顾他，来帮助他，来管制他，让他能够走在神的心意的道路上，过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生。这个不是我们的产业，是神的产业。所以当一个父母亲，当父母当为孩子祝福的时候，还是说当父母盼望孩子的心愿的时候，可能我们更需要问的是，哎，究竟这个孩子神的心意是如何？在他的身上，我们如何才能够发现神的心意，来按神的心意来祝福他，还是说来教养他，来帮助他承受神给他的福分？可能这个就是今天想跟大家来去分享的一个的重点。雅各为约瑟的孩子祝福的时候，不再是按着长幼的次序作为一个条件，他是想到究竟这两个孩子在神的心目中他们的位分是什么，按着神的心意来去为他们祝福。长子在今天可能没有以前的时代人们看得那么重，但是还是这个观念还是有啊。今天有很多当长子长女的，他们承受着很大的一种的压力啊，因为在父母心目中啊，还是说在传统的在当中，长子长女啊都是一个特别的位置啊，一个父母对长子长女啊都有极高的期望啊，因为当然呢希望他能够立一个好的榜样啊，让后来的兄弟姐妹啊能够有一个好的榜样去学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在家中当长子长女的啊都承受很多无形的压力啊，无论是对他一切的要求啊好像都特别严格啊，因为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的观念啊，你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你作为长子长女啊，因为你要承受的更大的一个的福分，所以你就要承受更大的一个的责任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当长子长女的，当然有一些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有非常优秀的一个的结果哈，有很好的成就啊，但是不一定他们的人生是活得开心，不一定是满足神在这个人身上的心意啊，说神为这个人所预备的一个的心意啊。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相信一个事实啊，神造每一个的人，怎么说呢？都有他特定的啊，一个的托付啊，神造人啊，不会是好像一个 copy machine 一样啊，每一个人出来都是一模一样啊。神造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啊，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他的心意，要让这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完成的啊。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当父母的，孩子出生在我们家中的时候，我们很少去探讨究竟神把这样一个孩子给了我，究竟神要我怎么样来教养这个孩子呢？ 我们没有站在神那个角度来去思考，我们是站在我们当父母当家长的一个立场，我希望这个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按照我的想法，所以就你要把这个右手放在这个长子头上为他祝福，把他应该希望有的都给他，这个就是这样的一种的观念啊。诗人在诗篇里面的诗人也说了，我们在母亲的腹中神已经认识我们，所以神对每一个所造的人，他都赋予他一定的期望，一定的心意啊，对这个人有一定的一个的安排啊。所以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啊，每个人的个性啊，他的 character 啊，他的气质，他的 temperament 他学习的能力啊，他的爱好，都有神的心意啊。所以当我们说神把一个孩子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当父母的，我们要留心来观察这个孩子，我们要认识这个孩子是怎样的一个的人，我们才能够按神的心意对这个孩子带来祝福，还是说为这个孩子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赐予他的福气。如果合乎神心意的，当然是神会给予这个孩子的赐福，但是多数时候好像都不是这样，很多时候父母都好像立白家，就好像乐师一样啊，把自己的心意放在神身上啊，来要神按自己的心意啊来赐福给这个孩子，就好像这个雅各约瑟啊，父亲你不是这样的，这个才是长子，你要把长子的要的福赐给他，就好像他是这个雅各能够把这个福给这个孩子吗？不是不能的，是谁给？是神给，意思是说约瑟是要神按他的心意赐福这个孩子，利百家也是一样。我们来看雅各的一生，他的个性，他的人生，因着不一样啊，我这个怎么说？雅各跟以扫是双生是 twins 啊，但是他们两个人的个性，他们行事为人啊都不一样，所以他们后来的人生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啊，而他们的生命的里面也是因为所遭遇的事情使他们成为不一样的一个的人。如果我们很小心去读这个的圣经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的事情啊。雅各圣经形容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一个的人，那以扫呢是一个相对来讲非常外向的一个的人。但是你知道奇妙的地方是什么吗？奇妙的地方是他的父母也是一个内向一个外向的人啊。以撒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如果我们读他的故事的时候，你看他母亲死了之后，他说他整天就住在哪里哈，坐在田间呢，在哪里默想，在哪里哈不开心，在哪里非常内向的人啊。他的妻子利百加呢，哇，是一个 you know 一个非常外向啊，很面的一个的女子啊。我这样说的是什么意思？你看那个亚伯罕的仆人去寻找的时候他遇见利百加的时候，利百加做了什么啊？为他的仆人打水让他喝，不单止如此，还为他所带的骆驼打满水给他喝，你看利百加多有力量啊，多有能力的一个的女子啊。那一个内向一个外向，但是如果我们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的情况，以撒爱谁？以撒爱以扫，一个内向的爱一个很外向的儿子，那一个利百加一个很外向的母亲却爱一个非常内向的一个雅各， 可能这个就是啊，同类的相聚啊，异类的相吸啊的一种的表达吧哈、啊。那不要以为这个是个很怎么说没有特别的情况的那个事情，就是因为他们父母这个缘故，让这一对的兄弟产生非常不一样的人生。雅各是一个非常内向，但是因为他一直跟着利百加，利百加的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哈、啊、一个的家庭出来的，他的哥哥哈、啊、多狡猾，对不对哈、啊？所以雅各是跟着利百加，又内向又狡猾，心思非常的重啊的一个人，所以他人生的经历，因为这个缘故，他的人生经历了许多的苦楚啊。那个姨嫂呢也是啊，姨嫂是个很外向的人啊，但是他跟着姨撒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啊，他打了井，人家抢了他的井，他说哦没关系，你就抢吧，我就再打一个啊，再抢没关系，我再打一个。那你可以看见姨撒是一个非常 let go 的一个的人啊，没所谓的啊，所以姨嫂很外向啊，战士，但是很没所谓的人，所以他被他的弟弟抢了他的长子名分，他没所谓，因为他像他的爸爸，他爸爸给他很大的影响。那我说了那么多，我要说什么？我要说的是，孩子的出生，他有一定的个性，他的气质，那个是神给予的，但是这个个性，这个气质也会受到后天父母的影响。父母怎么样，孩子就会受父母的直觉的影响。他的影响不是单单影响了他一点点的事情，是塑造了他整个人生的一种的品格也好，他的个性也好。啊，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按神的心意来向为孩子来祝福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了解究竟这个孩子他的个性，他的气质，他学习的能力是怎么样，然后按着神已经给他的本有的东西，然后来到神面前来求问究竟神呢，你要我把这个孩子带到怎么样的一个的方向去，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把这个孩子带到什么方向去。这个就是真正的祝福，真正的祝福是按照神自己的计划，他的心意，他既然给了这个孩子这样的一种的素质，当然神会使用他。有一些孩子很有语言的能力，有一些孩子很有音乐的能力，有一些孩子非常有数学的能力，这是神天生给他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当父母的，有没有去观察，有没有留意，有没有从神的角度，神既然给他这个，我们如何配合神的带领来造就，来帮助他，使他来被神来使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雅各的一生受了很多我应该说不必要的一些的苦难，他遭遇哪些的困难，但是当我们看见这困难，每一个困难却也是成就他后来的雅各以色列的一个的人生。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父母常常想尽各样的计划来保护孩子，不要让他遇见任何的困难，免去他很多的所谓不必要的一些的经历，就是我在想是否这是最好呢？不一定是最好，因为每一个孩子遇见的经历都是成为他日后神要使用调造他的一个的人生。所以雅各经历了100年之后，100多岁了，他突然间明白过来，他跟神摔跤之后，他了解到了原来他的人生的里面不是每样事情按照自己的计划 按照自己的技能，他的方法，就能够得到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 反而当神跟他摔跤，让他真真正正瘸腿了，跌下来了，他才是重新明白过来，他如何靠着神才能够得胜他的人生。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当父母的，我们要了解孩子是神所赐的，他。 本来神给他的那一种的，无论是能力也好，他的素质也好，是神给的，我们坦然去接受，同时我们要按照神给的这个方向来培养，来帮助他。今天我们会发现，有太多的孩子，走了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 对孩子的管教太严厉，有一个极端就是对孩子的管教太松了，太宽松了。我应该说，到一个不负责任的一种的放纵，孩子做什么没所谓，好像说哎，给孩子自由让他自由发挥，没有，神把孩子赐给我们当父母的，神就把这个的责任托付给我们。 要按照神自己的计划心意来帮助这个孩子成为神心目中要使用的这样一个的人。为孩子祝福是好事，但是真正赐福的是神他自己。符合神心意的，神必定会把这个福分、这个的赐给他，不是人求就可以。 但是，当父母的，我们必须要时时刻刻警醒，让我们在神的心意的当中，明白神的心意的当中带领孩子。当然，更重要的，我们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就像雅各的一生的里面，过去他凭着自己，真的没有一个。 好的一个的人生，唯有他回转，伏在神的掌管的底下，他才开始明白神对他的心意是如何。在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想到一个的人，就是那个我们都知道都认识的那个没有脚的那个的基督徒哈，Nick Vujji 哈。 他的人生，为什么我想到他呢？我相信没有一对的父母，当你看见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没有脚，身体的残缺，你会觉得对这个孩子有盼望。这个的 Nick， 他生下来。 就是残缺的。他父母是个非常一对很虔诚的基督徒啊，是牧师家庭啊。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的迷惑，也不明白为什么神要把这样的孩子赐给我啊。究竟神要怎么样呢？啊，我相信每一个人很自然的都会面对这样的一种的迷惑，一种的。 frustration，不知道怎么样，在哪里可能很低了，但是这一对的父母，虽然有过这样一段的经历，在他们的人生低潮的里面，但是后来他在神里面，在圣经他神的话的里面，明白。 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孩子所神给他的这个孩子，并不是 并不是神念了失手了啊，并不是神觉得他们不好哈，把这个孩子赐给他们啊，报应他们的问题，不是。他明白到神既然把这个孩子赐给他们，必定有他的心意，所以他就寻求在你成长的过程里面啊，不把他当成一个好像残缺的孩子来看待，把他看成一个是正常的孩子，按照神带领他如何带领这个孩子，他就如何带领这个孩子，把正面把正实把神带到这个孩子的生命的当中。今天我们都看过 Nick 的见证，看过他的人生充满了喜乐每一个现在有个非常好的家庭神对每一个的孩子的带领都有他的心意。从我们的父母的眼光来讲，哎呀这个孩子遭遇这个事真的是不幸了还是怎么样呢，我们可能会不明白，是的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要晓得一个事情，要为孩子祝福，要把真正的福带给这个孩子，是要让这个孩子去认识神。当我们在教养过程里面，也是按照神给他的人生来为他做最好的预备，这个才是真正的祝福我们的孩子。不是每个孩子都是金鱼，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啊。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意愿放在神心目中，神啊你要这样祝福我的孩子，这个是错的。雅各经了100年的人生，他才学会不是长子就要承受这个长子的祝福，那是按照这个人神在他心目中的带领，他的心意如何。所以我们读这个49章的时候他并不是把长子流变就成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祝福的对象他也不是把他最爱的约瑟成为所有最好的都给他，他是按照神的心意祝福，还是说宣告犹大这个支派将来成为神所使用的人，这个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祝福孩子的一个很具体的表现。我们认识我们的孩子吗？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想法加在他身上，让我们小心留意观察他，他的个性，他的喜好，他学习的能力，他所交的朋友，他的人生的经历，这些都是塑造孩子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是坐在旁边帮助他，鼓励他，带领他，让他常常回转回到神的面前，让神成为他真正的赐福者，不是我们，是天父真正的赐福的那一位。好，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同的低头，我们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当我们还在母亲的腹中的时候，你已经认识我们，你赐给我们一个独特的生命，无论是我们的个性，无论是我们的品格，无论是我们的能力，无论是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所遭遇的经历，这一切都有你的心意。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当父母亲的，让我们真的把眼睛放在你的身上，让我们先来探讨主你的心意，对你所赐给我们的孩子有着怎么样的一种人生的安排， 让我们顺从主你的心意，来教养，来帮助，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承受你为他所预备的，为他们所预备的福分。主啊，也真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世的日子能够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我们恭敬的把我们都交在主的面前，特别把父亲交在主你的面前。父亲为孩子的祝福是何等的重要，但是更帮助我们当父亲的，不是按照我们个人的意愿，乃是按照你的心意来祝福我们的孩子。主啊，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为着这个现今这个世界这个局势这个的灾情遭遇的事情，我们来到主你面前。主啊，现在正是一个苦难的日子，一个充满了危险的日子，但是主啊，我们不惊慌不害怕，因为你是我们的天父，你是坐在宝座上为王的那一个。无论洪水患难如何，你还是仍然坐着为王。让我们真的带着这样一个的信心，在这个的好像没有盼望的一个时刻，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找到盼望。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为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病痛的弟兄姐妹来向主你呼求，求助你伸出你医治的手，你怜悯你自此看顾保守纪念到这个杨姐妹跟她的丈夫最近身体的不舒服他们的不舒服，我们来向主你祈求，也求助你保守医治他们的家人，也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看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当中，也可能会有一些遇见各样的困难，无论是在经济，无论是在身体的状况无论是人生前面的道路工作各方面所遇见的困难，主，我们都知道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一切的遭遇都在你的掌控的当中，你都看见，你也愿意来帮助我们，求助你亲自赐下平安，赐下保护，让我们众你的儿女们能够在这样一个的世代的里面能够成为一个活活的见证，保守我们，让我们心思意念都走在你的旨意的当中，再一次为着父亲节，为着众父亲弟兄们来祷告，求主你把一个这样的一份的责任交付给我们，我们就有这样一个的honor 来承接主你自己给我们这个的身份帮助我们有智慧的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来带领来教养我们的孩子们。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今天我们的崇拜我们就停在这里谢谢大家，希望大家继续的来参与我们三点钟开始的敬拜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更好的能够明白神的话，在我生活的当中能够时时刻刻的按着神的心意来过每天的生活愿神赐福大家。